今天的题目叫做耶稣的拒绝。我们有的人心目中间觉得耶稣像圣诞老公公一样，胖胖的，总是笑，总是接受，从来不拒绝人。那我就想到我们我来惠民顿主恩堂服侍今年是第十年，这个中间有一些的受洗的谈话。那曾经在受洗谈话中间问这位申请受洗的这一位说，你为什么想要受洗？他说因为教会的人很好，所以我想要受洗，我想变成这个很好的这个群体的一部分。我们就劝他说，这个跟受洗的关系不直接，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不是因为人的缘故，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劝他以后再考虑受洗。如果来教会，教会当然有彼此相爱社交的功能，但是教会主要的功能是遇见耶稣，遇见耶稣得到他的救恩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遇见耶稣容易吗？遇见耶稣需要有信心，有信心就可以遇见耶稣得到他的恩典。说起来很简单，因为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相信，说起来也很困难，因为相信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靠自己，你要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这才是真正的相信。如果说我交在耶稣手中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我自己来决定，那个不是真正的相信。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一个故事里面是很简单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就相信大家都知道这里面的故事的内容，所以我就不重复的来读这段经文。但是这个故事马可福音记载之外呢，马太福音在十五章也记载了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中间有一些内容我就马太福音的描述来补充。那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前面是讲到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法利赛人到了加利利，在那边仔细的观察耶稣和他门徒这一个传福音的团队，发现这些人吃饭前没有遵照洁净的规矩仔细的洗手，哦，这个不得了，所以呢就把他们批评了一番。那耶稣并不是好惹的，耶稣就严严的责备他们只注重外表的洁净。耶稣讲到说，食物不能使人污秽，真正人的污秽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人心里的污秽发出来的言语才能够使人污秽。那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有人猜耶稣每一次碰到法利赛人跟他吵架，耶稣心情就不爽，所以就往北走，从加利利再往北走大概两三天的路程，到了所谓的推罗西顿这个地方去。那这是外邦人的地区了，是腓尼基人一个航海民族所建造的两个城市。那圣经里面记载，推罗王西兰在大卫所罗门的时代曾经把木头木料运给大卫所罗门，让他们可以建造圣殿，建造他们的宫殿。所以这是一个耶稣要离开加利利往北走到外邦人境界的一个背景的故事。那耶稣到了一个人家中，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所以耶稣常常也不是常常，会有时候要从众人中间出来，单独的好像带门徒去退休，去祷告，去那边安静安息，重新得力啊。所以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那这个故事的发生就是有一个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她的脚前。 那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比较少看到。我记得当年这个藤敬辉牧师在我们纽约教会有一次上课，上完课之后呢，就有一个有一位女士吧，到他面前就跪下来了。哇，我就吓一跳，哦，就发现说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中间不常发生，可能在佛教或者什么里面是会给这些大和尚下拜的。不管如何，教会里面这个传道人长老都是服侍大家的仆人，我们只能敬拜真神。但这个女的呢，突破了外邦人跟犹太人种族的界限，突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性别的界限，当众俯伏求告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小女儿被鬼附着，被巫鬼附着，他听过耶稣的事情，就来找耶稣医治。我想在座很多人做父母的就知道，很多事情你不为自己做，但为了你的儿女，你宁可不顾你的形象，不顾面子，你就突破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张、这个或者你的尊严或者什么面子问题。圣经里面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四章描述到说，加百农有一个大臣的儿子热病快要死了，他就来找耶稣医他的儿子，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件神迹。大家熟悉的雅鲁的女儿，马可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八章都有记这个事情，管会堂的这个人的女儿也是快死了，后来死了，但耶稣使他死里复活。路加福音第七章讲到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也是死了，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有一个人的孩子被鬼附，得了癫痫病，他找门徒，门徒怎么都赶不出去，耶稣也来帮助他赶鬼医治那个孩子。还有这个故事，迦南的妇人，外邦妇人找耶稣医治他的小女儿。所以我想大家就知道说，很多时候耶稣医治人不是医治来求他的人，而是这些人是一个他的亲人，他的儿女有需要，就到耶稣面前来恳求他。所以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基本的状况。那圣经继续描述说，这个妇人呢是推罗西顿人，他是希腊人，属于叙利腓尼基族啊，这都是外邦人。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这是前面我们都知道的这一个事迹。前面我有提过，耶稣有几次想要离开众人，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想要离开众人，带门徒去郊外安静的退休。没有想到因为耶稣行的神迹奇事医治，太多人受到感动，受到吸引，好像用今天的话来讲，许多的粉丝来紧紧的来跟着他，好像追星一样的来找到他。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开始听到耶稣的事情，找到了听到耶稣居然到他们的境内来，就无论如何就来见他。我们在想到推罗跟西顿在圣经里面，虽然推罗王跟大卫、所罗门好像有不错的关系，但是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28章就描述推罗王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是那个神最核心的天使、最重用的天使之一。然后呢，因为背叛，最后被打下，变成一个堕落的天使。有人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魔鬼撒旦的一个描述，用推罗王来描述他。西顿王有一个女儿，在圣经里面成为以色列的王后，非常有名的一个女人。有没有人知道她是谁？耶洗别。好，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去读这个故事， 所以从推罗王、西顿王、从耶洗别这些身上，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推罗、西顿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充满了偶像。耶洗别把迦南的偶像带到以色列去，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先知以利亚跟这个耶洗别的所派的巴利的先知、亚瑟拉的先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抗。所以我们知道推罗、西顿流行偶像崇拜，一定也有很多超自然被鬼附的事件。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我们也承认有超自然邪灵的作为，我们不否认灵界里面鬼会搅扰人，但是我们也不过度的来描述所有不顺利的事情是鬼的作为，因为神也借着各样自然界发生的事情来考验我们，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唯有依靠真神，唯有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鬼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容身之地。那对于这个妇人的请求，妇人耶稣好像反应很冷淡，耶稣不喜欢他的样子。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三番四次的拒绝他，这边是马太福音十五章的描述，这个女人大声说，主啊，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怎么样？一言不答啊，当作没有听到。耶稣沉默着。那你对什么人跟你讲话你会沉默？今天我们常常在路上就会看到丐帮的人站在路口跟我们伸手要钱，我们就假装没有看到他，然后车子就开过去。今天在家里面常常会接到电话，但是一看到是陌生的电话我们往往就不接。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每个礼拜在教会就接到领事馆打来的电话，接到社会安全局、移民局、税务局 IRS 或者 Amazon 这种 UPS 各种电话都打来说，你有一个包裹，你有一个什么事情。但是我通常听了我就挂掉了，我就不理他们。有一点像耶稣对这个妇人的态度。信仰里面最重要的，刚才提到说是遇见耶稣，不是人与人的交往，是我们到教会来遇见耶稣，来认识他，来相信他，来跟随他，其次才是彼此的交往，彼此的相爱。那认识耶稣，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从他得到力量和喜乐，从他得到我们内心的平安。但是这个妇人就是没有平安喜乐，有许多的重担，看到耶稣出现了，他心中就燃起了盼望的火光，他就不顾形象，抛头露面，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声疾呼。可是耶稣的反应是非常冷淡的反应，对他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这是耶稣的沉默。这是第一个耶稣给他的拒绝。第二层次的拒绝呢，就不只是耶稣没有反应，门徒有反应了。门徒在这边冷言冷语对耶稣说，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我不知道如果你是这个妇人，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耶稣不理你，然后门徒十二个大男人在那边说，这个女的在这边乱喊乱叫，把她赶走吧，不要理她。不晓得她感觉怎么样，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很痛苦，甚至很绝望？今年四五月我有机会回台湾跟我的岳母同住我们夫妻跟家人同住，就有几次去医院的经验，我发现说台湾的医院非常的挤，非常的人多比美国的医院的人多得不得了，医生护士跟病人的比例非常的高，远远超过美国的医院。 病人想要见到医生之前，谁在中间？护士或者医院的行政人员在中间。那当然我很尊敬，我甚至我很这些医生这些护士，我觉得他们太辛苦了。但是呢，如果想要见到医生，护士有很大的权威，你如果不跟护士把关系打好，你常常有很多的困难。如果耶稣是医生，他不要理会这个病人，不要理会这个妇人，那这些门徒好像护士一样，也觉得这个病人这个妇人很讨厌，想要把他赶走。把这个故事放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间，是不是很多人想要见耶稣见不到？有的时候是他遇到耶稣的沉默，不晓耶稣不回答他，有的时候他碰到耶稣四周的门徒对他冷言冷语。许多人信主是因为看到美好的见证，会不会有的人不信主是看到了另外一种冰冷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有一个急切需要耶稣的人，但是却碰到了种种的困难。请问大家，耶稣知不知道这个妇人来找他？耶稣知不知道他的心情感受焦急痛苦甚至绝望？耶稣觉得门徒这样子的态度好不好？耶稣鼓励门徒这样子想这样子做吗？耶稣有没有拒绝叫门徒，哎，你不要讲，人家也是可怜人，好像耶稣还没有这样做。但耶稣给这个妇人的拒绝，不只是他自己的沉默，不只是门徒的冷言冷语，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讲的。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工作的对象是神的百姓，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跟外邦人有没有关系？跟外邦人没有关系。你来干嘛？你是以色列人吗？你不是，那你来找我干嘛？我想今天很多人保险啊，医疗保险用的叫做 Obamacare， 翻成中文就是总统奥巴马关心你。这是2010年所推动的廉价的健保法案。请问 Obamacare 外国人可不可以用？是给美国人用的，对不对？美国应该是有很有爱心的，但是法律规定这个是给美国人用的，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奥巴马 doesn't care， 奥巴马不关心你，你算老几？他不在乎你。社会福利是为本国人，不是为外国人的啊！这是我想每个国家其实都有这样子一个状况。你只照顾本国人，不照顾外国人。耶稣讲这句话，我想对这个迦南妇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哦，原来你的保险、你的关心没有 cover 我，没有不在乎我，没有照顾到外国人。耶稣没有停在这边，这是第三重的拒绝。耶稣还有第四重的拒绝。耶稣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原来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你们外邦人是神没有拣选的。现在呢，神的恩典好像是饼，是给儿女吃的，不是给狗吃的。这个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个回答。神的恩典有一个很高的门槛， 以色列迷失的羊，不管他好坏，神的恩典要给他。外邦的人，不管他多迫切需要，他不过是不是儿女，他是家外面的一只狗。今天耶稣如果讲这句话，恐怕会被告歧视，对不对？这叫做政治不正确，而且很伤人。但是我们想想看，到底耶稣讲为什么会讲到这么困难的一句话？那效法耶稣的人可不可以跟着他一样讲类似的话？看到什么人进到教会来，就说这个饼是给儿女吃的，不是给狗吃的。我们不敢讲这样子的话。有一本小说叫做《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是19世纪末写的一本小说，它的副标题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样来做？所以在1990年这个书出来差不多100年之后，就在北美就有一个运动，说基督徒应该凡事效法耶稣，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样效法他。那耶稣对这个妇人讲的这句话，我们能不能学呢？这个想法很好，原则似乎没有错，但是实行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神，在永恒的神面前，人都是不完美的。耶稣圣洁完美，耶稣全知全能，我们却是软弱污秽无知迟钝。有罪的人怎么能够如同圣洁的神来指责别人的罪恶呢？所以我们再来思想，耶稣是不是真的看不起他，不要他接受救恩，不要他接受，不愿意帮助他呢？这个值得我们多想想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四重拒绝之外呢，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妇人她的表现是什么？在马太福音15章28节这个故事的最后，耶稣做了一个结论。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所以这个故事有一个好的结束，所以中间这些困难的过程，我们就心里就有一个底，原来这个妇人所有的表现在耶稣看就是信心是大的表现，大信心的表现。我们来看看他的信心如何来显明。首先呢，这个妇人看到耶稣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的信心在于他呼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是什么意思？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最荣耀最显赫的一个君王，最合神心意的君王。虽然他也做了很多坏事，甚至有人觉得他是圣经里的渣男，但是大卫的子孙从犹太人的理解来说，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一位要来的受膏者，那一位要来的神的仆人，是以色列的盼望。对于外邦人的一个女子来说，以色列的盼望，大卫的子孙，与他有什么关系呢？当门徒嫌他吵闹，门徒心里就这样想说，大卫的子孙干你什么事情？不干你的事情，不要吵。但是他相信大卫的子孙，代表他有一个信心的认识，就是大卫的子孙不是为以色列人，是为所有的人。否则他叫耶稣大卫的子孙，他不是以色列人，他干嘛叫？他的信心让他认识，让他相信耶稣是为所有人来的弥赛亚。其次他拜耶稣，然后对耶稣说，主啊，帮助我，反复的呼喊，俯伏在地拜耶稣。这是在马太福音15章他讲的话，这句话很像马太福音14章另外一个人讲，主啊救我， 主啊帮助我，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是谁讲的？是彼得掉在海里面的时候讲的。主啊这一个词在圣经的文字里面常常是对一个尊贵者的一个称呼，也会用在对神的尊称。那当然我们猜想这个妇人对于圣经的真理并不了解，他不了解三位一体真神，不了解耶稣神性人性道成肉身，他可能都不了解，他也不晓得因信称义的这种神学的讨论，他甚至可能听过圣经，不晓得看过圣经没有，很可能都没有看过圣经。但是他没有去追随巴利，没有去追随偶像亚瑟拉这些迦南的假神，却来到独一真神的耶稣面前，声泪俱下，大声哀求，好像一个灭顶的人抓住一个救生圈，死命的抱住。他真诚的把耶稣当作神来恳求他，主啊帮助我。我们想这个声音不晓得有多大，有多恳切，多无助，多哀求，在种种的拒绝压力底下，他反复的在那边，主啊帮助我，那个恳切的心。虽然他可能对于救恩，对于神学，对于圣经没有什么认识，但他对于耶稣发出了一个求告的祷告，弥补了他信仰认识的不足。我不清楚耶稣的名声在外邦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影响，推罗西顿人怎么样想耶稣，但是一个有特别需要的人，他到处在寻找可以帮助他女儿的这种那一位，他发现耶稣就是这一位，他特别注意。那他对耶稣的认识可能不完全，但他对耶稣的态度是绝对绝对的诚恳。信心有两方面，第一你要信对对象，第二你要信对态度，你要有对的态度来相信。如果你用很正确的很好的态度，很迫切的态度，但你选信的对象不对的话，从基督徒来看这是没有用的。但中国人说诚则灵，不管你信什么，你态度够诚恳，他就会灵验。圣经并不是这样，你找对对象最重要，你找错对象是完全没有用的。找对对象，但是你也要用信心的态度，而不是用其他的态度。如果你用其他的态度，可能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所以有人抗议说世界上有许许多的宗教，为什么基督徒只相信独一的真神？那当然我们一般的感受就是说神是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当然是从单一的来的，每个人只有一个爸爸。你要找到那个正确的对象，你需要很多人，你需要正确的一条路，正确的一个我想现在大家经验中间，你需要一个正确的电话号码，你才能找到你要找的人。你需要一个正确的 user ID， 需要一个 account number， 需要有正确的 password， 错一个字母，条条大路不通罗马，就找不到的。所以信心要有正确的对象，有正确的态度。他在耶稣面前倾心吐意，把他的一切交托在耶稣的手中，他的信心就带来正确的果效，带来真正的拯救。那当耶稣用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有点侮辱性的话，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啊，这句这个非常基督徒说不出来的话，耶稣居然说出来了。妇人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主啊不错，你讲的对。信心的对象让我们有一个找到对的方向，有正确的合乎圣经正确的神学。信心的态度是我们心中一个正确的诚心诚意的火热的态度。 要得到耶稣的恩典，总是有考验。他如果耶稣一讲这个狗，他发怒了，他回身就走了，他得不到这个恩典。他说：“主啊，是的。”我发现圣经里面遇见耶稣的人需要有信心。刚才说信心很容易，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产生信心，信心也很困难，因为信心要对耶稣有正确的态度。而且圣经里面遇见耶稣的人似乎也多少有一些的考验，譬如说有四个朋友抬着一个摊子要见耶稣，他是瘫痪，许多人挤在房子里面，他见不了耶稣，他必须爬到屋顶上，那当然是别人把他抬上去挖个洞坠下来，对他有很多的关卡，他需要胜过他才能够见到耶稣。譬如说撒玛利亚妇人，她要得到生命的活水，但耶稣却点出她生命中间有一些破口，她的爱情、她的婚姻、她的家庭、她的过去是别人排斥她的地方，耶稣要点到这一个东西，让她在耶稣面前赤裸敞开，她才得到了活水。他在耶稣面前说：“主啊，不错。”这显明他的信心。我们想到彼得，虽然前面说他会喊“主啊，救我”，但圣经里面彼得常常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主啊，这是不对的，主啊，不要这样子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像这个妇人一样，既然叫他主啊，我们就说：“是的，主啊，不错。”这是他在耶稣面前卑微顺服，甚至他承认人在神面前什么价值都没有，你把我当作狗，因为你是神，我比狗没有好多少，但是都是有生命的。然后呢，他要相信神也爱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多少人家里有养猫或者狗，有的时候教会分成两派，一派是猫派，一派是狗派。养狗的人，养猫的人就觉得养猫比较高尚，因为你对猫付出爱通常没有回报，养狗的人呢，回报比你付出的可能多很多，所以你愿意付出不求回报好像比较高尚。当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的时候，你们觉得耶稣爱狗还是不爱狗？我不知道，我猜神爱他所造的所有东西，爱他所造的所有人，但他给这个妇人一个考验，你愿意为了得到救恩，你愿意为了得到神的帮助，你愿意破碎吗？你愿意降卑吗？你愿意承认自己不配吗？对这个妇人的回答，他相信耶稣也爱狗，所以他说：“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他承认自己不配，自己没有价值，他相信神有恩典，他相信耶稣爱狗。这句话是我推测的，但是我想耶稣爱这个女人，所有的拒绝背后是一个更深层的爱。一个怎么样的人能够得救？美国最流行的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中文歌词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英文说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这个 wretch 是什么意思呢？有另外一个奇异恩典的中文翻译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说惊人的恩典何等甘甜，来救无赖像我，像我这样一个无赖汉，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人如果不在圣洁的神面前看到自己的不配不堪，甚至不如猫狗，人不能真正的谦卑下来。”所以我常常觉得说， 浪子故事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小儿子是心灵破碎的罪人。道貌岸然的法利赛人不容易悔改，神不喜欢伪君子，神也不喜欢，神爱罪人，神盼望罪人悔改，神不喜欢人一再的犯罪，但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不容易悔改，不容易承认自己不行，不容易在神面前谦卑。有人描述这一段经文的记载，因为圣经里面这个耶稣说话大有智慧，常常把别人变得哑口无言，比如说纳税给该撒，这个法利赛人要试探耶稣，撒都该人争论复活，就去问耶稣说，兄弟这个娶了妻子都死掉，最后怎么办？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也是文士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讲的智慧的话，少年官跟少年官讲到永生，耶稣的话非充满了智慧，把人家堵住人家的口， 无言可答，使人哑口无言。有人认为说，这个迦南妇人是唯一因着她的谦卑顺服，她讲了这句话让耶稣哑口无言。其实我觉得不是耶稣哑口无言，是耶稣从开始就愿意帮助她，但耶稣知道她需要有正确的信心，找对了对象也要有正确的态度，如果不是碰到困难，他的信心成长不起来。耶稣给他设下种种的关卡，要的就是让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知道自己不行，神看不中他，但是神的恩典要给不配的人。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他的孩子得到医治，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对话。我常常觉得圣经的那个，你越读越去思想中间的意思，中间的情绪，中间神的那种不可测度，人的软弱是无法理解的，神的恩典，神的智慧更是不可测度，最后结局就翻转了。在整个圣经里面，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却因为不珍惜神的恩典，神要他们，要亚伯拉罕的后裔把神的福气带给世界上的列国，以色列人没有传扬福音，所以圣经里面福音就传到了外邦。儿女不吃的食物，家中的宠物反而享受到了。前面我有简单提过为什么这个孩子被鬼附，圣经没有讲，但是一般来说，鬼所以附到人的身上，是因为人身上有破口，有鬼可以立足的地方，是人的罪恶、人的伤害、人的偶像、人的一些异教的这种崇拜等等各种原因。但是脱离鬼的方法，一方面你要修理那些破口，需要悔改认识，心灵得到医治，离开偶像，让鬼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入口。但是圣经也描述说，鬼赶出去了以后还可能再回来，所以脱离鬼的控制的方法就是让耶稣进来，让圣灵进来，圣灵进来掌管你的人生。耶稣对他说，因为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了，鬼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妇人她面对到耶稣的四重的拒绝，耶稣的沉默，门徒的冷言冷语，耶稣认为她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跟弥赛亚没有关系，耶稣认为她不过是狗，食物是为儿女不是为她预备的，这个其实就是她建立她信心的机会。妇人 女儿的鬼赶出去，不是请耶稣进来大张旗鼓的做法念咒，而是他向耶稣代求，他接受耶稣的考验，耶稣看见他的信心成长起来，他的女儿就蒙耶稣所医治，鬼就赶出去了。这个故事中间有没有什么跟你的人生相合的地方？我觉得我们需要想一想，也许你有灵界的一种经历或者攻击，一种困难，不是灵界，自然界人生中间也有许多的捆绑，也许在我们身上，也许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我们有没有面对祷告耶稣沉默，旁边的耶稣的门徒批评指教，冷言冷语，人群的排斥，被歧视，感情受到伤害，这些难处是把我们逼的远离耶稣，远离教会，还是把我们逼到耶稣面前，逼出真正谦卑破碎的信心？我不能讲信心破碎，人破碎了以后信心就成长出来了。求主帮助我们认定耶稣是主是神，在他面前承认自己不配，但是相信他的恩典超过所求所想。在整个故事中间，我刚才提到了最后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法利赛人跟耶稣在加利利争辩之后，耶稣就离开到了推罗西顿，是因为跟法利赛人好像吵架以后心里不爽，所以耶稣出去度假散心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耶稣来到推罗西顿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因为之后他就回去了。就好像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耶稣渡过了加利利海到格拉森去，就把那个鬼赶出去，把让鬼附到猪身上，然后那个人就好起来了，然后耶稣就走了。耶稣单单的为那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去格拉森，为这个迦南妇人来到了推罗西顿。法利赛人注重外面的洁净的礼，但他们心中不一定洁净。外面污秽的人可能心中被主洁净，儿女在桌上可能偏食，想不到真正的食物，而狗在桌下却得到恩典的饱足。在偶像的家乡长大的迦南妇人，因为遇见耶稣，因为相信求告跟随独一真神，相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虽然耶稣有严格的拒绝跟考验，他就谦卑愿意破碎蒙受恩典。这个礼拜五我们在周五查经查到了列王记上所罗门王的献殿的祷告，他祷告的那些话语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但是我们也心中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后来，他虽然为神建造圣殿来敬拜神，但后来他也为他很多的太太外邦的公主建造了偶像的庙，而这些庙这些偶像成为整个以色列堕落的根源，灵性破产的根源。圣殿是基督徒信是犹太以色列人信仰祷告的核心，而这个圣殿敬拜神的核心就是相信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耶稣所讲的话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今天我们面对到的一个世界，过去这几年我们发现美国一直在改变，远离圣经，远离基督徒的信仰，远离对神的敬畏，偏向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必须面对多元化的人，不要歧视别人，好像耶稣有点歧视这个迦南妇人一样。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多元化就是到处是假神，遍地偶像，可以说，可以这样讲吧。多元化，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多元化，基督徒信仰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耶稣基督，唯一相信，唯一的圣经，是一元化的。所以当我们坚守一元化的信仰，处在一个多元化遍地是假神偶像，我们的主是耶稣吗？我们的权威是圣经吗？当然是。可是世界上有政治的偶像，不管是美国的总统、中国的主席、各地的政治的领导人，都可能成为偶像。有宗教的偶像，今天在美国你去讲耶稣讲什么话，大家可能 不怎么在意。可是你如果讲说达赖喇嘛讲什么话，大家眼睛一亮。可能有这种经济的偶像，不是马克思，马斯克讲什么话，大家有眼睛一亮。人心喜欢偶像，但这些偶像就带给人毁灭，带给人绝望。真神可能让人开始觉得被拒绝，受痛苦，好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但是却带来永恒的恩典跟神的救恩。所罗门的危机是他除了敬拜真神之外，又接纳许多的偶像。这个妇人所以得到恩典，是他从偶像的背景中间走向真神。求神帮助我们坚持对于神的信仰，跟随耶稣独一的救主，唯一的救恩，但相处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间，帮助别人看到这个多元化的最后是毁灭，是虚空，是什么都没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这样一个美好的故事中间有许多许多深刻的恩典，有许多深刻的内容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清楚的，但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不把这个当作一个外面的故事，把这个当作一个对我们说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在中间找到这个妇人面对到许多的困难，但这些困难逼着他信心必须落实，必须成长，帮助我们也向你有单纯的信心，帮助我们除去生命中间的偶像，除去假神，除去邪灵，单单的来相信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